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以上我们讲了十愿，那么对于第二个夫今尔世，我们有必要再展开来讲。展开来讲的必要呢，就是破除现代的邪见，梳理媳妇的观念。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流行很广的美国老太太和这个中国老太太的一个故事。那么有一个美国的老太太贷款提前消费，到了她临死之前刚好把贷款还清，而另外一个中国老太太就是天天省吃俭用，存钱呢准备以后享用，到她存到这个足够钱的这个时候呢，她就得病死去了。那么这两位老太太呢，在天堂见面，彼此交换心得。那么中国老太太就说，还是你聪明，我那样做只是苦恼自己。那么这是一个具有奇况性的故事，很多不明白因果的人呢，都认为很有道理，认为应当提前消费才对得起自己。其实呢，完全就是先师妹的一种思想，度化了很多很多人。那么我们呢，应当这样来讲这个故事。玫瑰老太太呢，贷款消费，她在大师挥霍的同时，没有积累起任何福报，法金银行的这个资质越来越大，由于福报提前透支，她无法偿还债务，在贫逼交加饥寒交迫当中来死去的。然后这个中国老太太生活节俭的，平常呢生下来的钱呢都用来积福德，那么结果她福报越来越深，由于这个善业深厚，最后走的时候呢，田园命空安详的去世，升到天堂。那么以后呢，两个老太太见面呢，一个就是一世之在的光明合一的一个天子，一个就是福报很大的如这个胎山一样，然后呢就像这个真空一样的一个恶鬼。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老太太就说，当初我只知道应当尽快这个享乐，没想到还有三世因果的存在。实际上因果上的利息呢，比美国银行的利息大多呢，贪求先世的一点享乐，真正害了我自己，现在我需要在恶趣当中一万年受苦，即使脱身还要做牛做马来还债，还是你这条路走得对，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符合这个佛教所讲三世因果的规律，所以呢，我们不能随身凡夫人的邪说，他们这个说法呢不符合真量，不符合真世因果的规律。所以说就是在任何趋势上呢，唯要遵循的只有因果的规律，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有人这样说，我自己赚的钱我自己应该花，不把钱花光享受不是白赚钱吗？会有这样的颠倒的想法。那么我们用一个比喻来做回答，比如一个农民对着他的粮仓就是想，我自己种的这个粮食当然要享受，不把它吃完不是白辛苦一年吗？那么显然这就是愚人自掘后路的一种做法，不为明年留下种子，那么最后只有饿死而已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不顾及后果的过分享受，会给自己的未来以及后世带来无量的痛苦，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以下呢我们以一个公案来说明一下。公案是这样的，贞德三年呢出现了大旱灾，那么莲塘地方呢因为有水库得以避免，第二年呢又出现这个大水灾，又以第八告而没有造灾，是这样的。那么其他几个乡连续几年没有收成的，只有莲塘地方接连的丰作，而且呢他们从这个新社得到了官府的粮食面粮。那么于是呢，这些村里面的人连家卖进故乡的产业，变得非常富有。那么从此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朴素的风气完全这个变了，转而奢侈成为时尚。那么当时呢，就是陈良谟对他的祖兄就说，我们村子会有起火，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回答，五府销售罢了。那么不就果然全村呢发生了大瘟疫，
活下来的寥寥无几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一个凡夫人的福报的的确确是有限的，如果能戒欲不贪作，就可以延长寿命的。如果过分的奢侈，那么福报相近了后呢，必定会失望的。因为这个福报相近呢，必定就是福尽耳饰的这个问题。那么有人这时候回想，现在时代不同呢，物质天天都是更新换代的，过时的东西都可以扔掉的。而且呢就是会这样说，半碗饭啊，一张纸，值几个钱，不要搞得太约束。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也是以八无因果的断见自身的一种想法。一个人如果能从因果缘起上面去思维，就会知道连随意浪费半碗饭、一张纸等等都有很大的罪过。比如这半碗饭确确实实是来之不易的，从一粒种子到长成禾苗，再收割，再取颗，再运输，再通过这个煤气做成米饭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有多少劳动者的心血，要耗费多少自然资源才端到你嘴边让你享用的。那么这半碗饭是不是无因无缘产生的呢？随意浪费不会折福吗？决定会折福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因果呢一丝一毫都不会空耗的，浪费福报就是消自己的福报。所以呢，相弃人和物品都来之不易的，相弃业果是一丝一毫都不会空耗的，不续的。那么我们不能不珍惜福报。古人也说，一差一反当时来处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理未见，是这样讲的。另外呢，我们小时候都念过一首唐诗，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么我们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劳累那么多的父母友情，为什么不珍惜这个福报，反而以浪费为光荣呢？决定是自己消自己的福报。很多末法时代刚将兰花的众生，他相许当中的确没有很多这个福报，因为他就是还站在生死轮回，在娑婆世界非常不自在的，每天造业，或者呢起心动念都是呢烦恼推动而追求精神世间八法。那么这样想一下，他心心念念的状态确确实实没有很多清净的善心因起而作善法，以出离心菩提心摄着下利他的事业也不是处处能见的，是这样的。本来没有福报，只有一点点福报，但是呢就是随意的浪费福报，这就是确确实实消自己的福报。我们要知道三世因果的规律呢，过去时代和现在时代没有什么不同的，因果就是如是如是的，过去的因果和现在的因果这个上面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所以呢就是过去是需要小心的，现在可以就是放纵，能随意浪费很多资产，或者呢随意享受很多人们的心财，这个是不相信因果邪见增长而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做一个这个凡夫人呢，不能装一个大人有大福报那样非常颠倒的一种行为给众生做帮助，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入法的一个行为，一个恶心，一个罪业，对众生得到这个安乐，对众生得到一种帮助，对众生远离痛苦，安置于解脱，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必须要如理如法，而且呢就是特别孝心，积累这个福报需要重视，浪费福报其实是孝自己的这个福报，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因果是如是如是存在的，一丝一毫都不会空耗的，自作自受的，而且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当中都没有任何这个变化，所以呢就是有吃有穿应当就是满足，否则的话呢太过分的享受或者说浪费这个福报的话呢，对自己也没有利益，对众生更没有利益。 假使你有福报的话呢，不一定必须自己要享受六个世间人们，让他们得到真正三宝的加倍，真正得到闻思修佛法的这个功德，那这才是真正有福报贡献给天下的这个众生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这相当重要的，而且呢，对自己来讲特别爱惜的、特别执着的就是自己的生命。那么浪费福报，没有这个福报的话呢，就是福尽而失望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通过一个大德的这个公案讲一下，这样的话呢，大德们的这个一切一切的行为、一切一切所做的，全都成了真正修行人的一个榜样，是这样的一种必要性。所以这里讲一下。那么这个大德的公案是这样的，弘一大师他老人家在他的一篇演讲里面说道：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世了，其随我联系写字，那真藏的字下写，一点不知爱心。我母亲看到就睁眼里色的说：孩子，你要知道啊，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没说这样大的真藏的字，不肯照他，就连纯巴唱的字跳也不肯随便扔掉。母亲这句话呢，也是惜父的意思。弘一大师说：我因为有这样的家庭教育，深深的印在脑里，后来年纪大了，也没有一丝不爱惜意识，就是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也还保守着这样的习惯。注意，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1920年在杭州的这个时候，一位打念佛器的出家人送给我的。有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来看看，我的面杯面子还是出家一切所用的。又有一把阳伞，也是1911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亲人用针线缝缝，仍旧通信的一样呢，简直可经我信受受用作。不过我所穿的小衫裤和罗汉草鞋一类的东西，却需5-6年一换。除此之外，一切衣物大都是在家时候或者是出家时候制的。是这样，他老人家就是讲了一下。那我们想一下，过去的大德呢，完全自己的福报贡献给这个人们，自己呢对财产、名为利养、对这个身体等等没有丝毫的执着，所以呢就是为了这个浪费福报，或者呢就是浪费世间，或者呢自己的福报以自己为主享受，没有这样的起心动念的状态，也没有这样行持的行为。所以呢，过去的这个大德、过去的诸师们，确确实实成了我们诸生榜样的，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古代的时候，薛峰和秦山一起在溪水旁边洗脚，那么秦山呢见到这个菜叶，很欢喜地说：这座山一定有道人，我们可以沿着溪流去寻访。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薛峰回答他：你的眼光太差，以后如何辨别人呢？他这样不惜福，为什么要聚山？入山固然没有名声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过去的诸师大德或者说世间先生，他们的这个道德、他们的做人的风格呢，非常感动人们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的的确确他的形象是呢居住诸多功德，少于制作啊，或者呢自己的福报贡献给人们呢，或者呢让后代的人代代相传的方式，让人们知道贪欲的刺激，如果没有少于制作的话呢，那么修世间的道德或者说成就出世间的功德，的的确确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就是应该知道，凡是有吃有穿有住该满足的，因为太过分的享受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尤其是出家人，除了嫁和孩子同八大去接受很多很多的性财，自己过分的享受，无论住的吃的，或者就是说跟世间亲朋好友为了给一些面子，搞一些世间名为利养等等的一种发心推动下去做一些上供啊、下施啊，或者呢就是处理一些世间人们喜欢的问题。的的确确从佛菩萨的智慧，从诸师大德的教言来看的话呢，全都是非法性，全都是在颠倒性。其实这样的出家的形象呢，对所有佛教 根本没有做到很好的一个自净，因为依靠这样出家信相，甚至这样过分的享受啊，或者呢就是四面八方都去积累很多很多的财产，那么这样确实就是非常对不起佛陀。释迦牟尼佛在最初发无上的菩提心，然后呢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心，最终成佛，断了这个法轮，让人们呢就是去向解脱道，让人们呢远离这个生死的痛苦，讲了很多很多话，舍受了很多很多的当舍和后代人们做这个修行人。其实人们对你供养，对你尊重，不是你有很多功德而感动他人对你做这个供养的，也是对住持大德佛菩萨传承上师的恩德，而且对一个出家人穿了出家僧衣做了供养或者是恭敬啊、顶礼啊等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出家后这样做的话呢，非常非常不合理的。而且这样的一两个这个出家心相做一些非法性呢，很多人们没有辨别的智慧，认为所有的这个佛教徒当中所有的出家萨门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呢整个对三宝当中的三宝都会推信心，这个是出家人我们需要小心的一个地方。按理来讲，当时佛啊或者是很多上座阿罗汉等在世的时候呢，有不可思议的福报，应该享受这个三千大劫所有的财产，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呢确确实实他们住的就是很小的一个房屋，然后呢他们走也好住也好，都是呢三衣一钵的一种行为，非常非常感动人的，这才是真正放下观缘，真正舍离在家的这个身份做出家人的。所以说在很多很多的这个佛菩萨的大经大论以及诸师大德的教言当中呢，处处就讲到应该呢首先需要稍欲自住，这个相当重要。这个佛菩萨的智慧不可思议，他看得很远，或者说他的这个迷非常深，他知道这个修解脱法对一个初学者来讲，首先呢不能过分的享受很多现财，否则的话呢对修行呢成了根本的障碍。自己里面没有功德，万一心想转有功德，或者说自己的心里有数的，但是呢还去享受很多的财产，那想一下这个不可能你的福报现前，二是呢这个就是小福报的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必须要注意。另一个呢在家人方面来讲，在家人毕竟呢他也没有去受很多供养的这个东西啊，或者些没有骗很多佛教徒为主的一些修行人是这样，而且呢自己呢也是辛辛苦苦自己干自己积累的东西呢自己享受的，无论是一年四季在何时何地一般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家人当中呢就是非常狡诈的，或者呢就是日日夜夜都是那一种骗他人的一种手段来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些呢几乎都是非常可怜的，这辈子骗人，但是呢因果不会空耗的，下一辈子再下一辈子永远你就是得不到真正的别人帮助你或者自己得到一种安乐。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这辈子骗那么多众生，那因果不会空耗的，在五百世当中也是他人会骗你的，这个是因果的一种规律。所以呢有因果的证见，有这个清净智慧，那么想一下作为一个在家人自己辛辛苦苦干的或者自己有权利享受的，那么你吃啊喝啊怎么样都只是可以，但是呢做一些买卖啊，或者是做一个当官的身份啊，或者是骗别人的一种手段来享受人们的心血积累起来的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的的确确非常这个可怕的。在某些地方呢就是一些大老板一些领导就认为自己过分的可以享受，自己想什么干什么，无论是骗人或者是贪污国家人民的财产都就是不足以的。那么这些呢其实我们从因果的角度来讲，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损害自己，自己把自己扔到这个善恶去，千千万万去感受痛苦，这个的因缘啊就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这个没有福报，而且呢过去是积累一个稍稍福报，今生呢过分的享受种种的财产，这个可以说就是不是这个福报现前，二是呢就是小福报的一种这个情况。所以就是反复无论是在家或者是出家的想一下，太过分的骗人享受很多很多东西呢是非常不合理的。其实说白点，真正做一个人不会这个现在时代马上不会没有吃而死亡的，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做慈善的地方，那么你真正有困难做个乞丐的身份的话呢，一般来讲不会三两天马上就死亡，还是有方法的。 我们一般来像这个旁生这类的啊，比如这个小的一个尿也好，大的是一个毛尿好，它也没有马上即刻而死亡的。那么毕竟咱们是一个认的，所以就是根本不会当天马上饿死的。而且呢，做一个真正的这个佛教徒，尤其做一个出家的清净的沙门的话，绝对不会有饿死的情况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想一下，出家人积累财产就是末法时代非常颠倒的一个恶象，所以就是对这些方面呢，佛菩萨没有就是赞叹过的。出家两个字一听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完缘，做真正出家自由自在的一个身份啊，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应该注意，否则的话呢，就是凡是穿了一个黄色的衣服啊，或者是红色的衣服，做一个出家人的身份，认为什么都可以享受，这个想一下因果上没有说出家人吃什么活什么享受什么因果上不必要报应的，没有这样佛菩萨可靠的一个教证做证明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还是各自应该对自己有一颗好心吧啊，所以就是因果的规律不空耗的，自己没有很大的福报，有很大的福报的话呢，确实不会浪费这个福报，或者说不会还在这个生死当中大转转，非常不自在的做一个流浪者一样东南西边都这个走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福报大的人肯定成就就是很大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各自对自己呢应该是心里有数的，所以就是这方面呢必须要孝心。但是现在末法时代的的确确没有将军说法的，没有人引导就解脱法的，对三世因果呢，他就是笑看，他认为很高的很殊胜的见解修法我才满足，瞎瞎蹭的或者是讲因果法门，这就是人天成以上所讲的，哪里我需要去重视，哪里我需要去从这方面去着重下手修行，会这样想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的的确确就是比任何问题重要的就是断恶行善，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呢应该积累福报，尽量消业障，这样的话呢你生生死死不会损害自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方面呢，自己想一下，自己是一个末法时代刚强难化的一个众生，又是呢福报确实有限的，有一点福报也是通过上师三宝加持暂时有吃有穿有住的，或者遇到佛法有短暂的时间学修佛法的啊，是这样的，不是有很大福报而再来娑婆世界度化众生的一种身份。所以呢就是应当这方面呢必须要小心。那么有人就是会说，人生在世就是要好好享受的，必须拥有豪华住宅啊，或者是高档的这个轿车啊，或者呢新式电器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物质享受，人生还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呢？会这样产生这个颠倒的想法。那么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哪些是我们生活的所需，一个人需要多少自身自具，哪些是与此毫无关系的东西。作为愚界的人类，当然不能缺少饮食、衣服和卧具，没有住的，没有这个卧具，没有穿的衣服，没有吃的食物，那么这样的话呢，肯定没有办法生存的。一日三餐很普通的这个饮食，就足以暴增生存的能量。那么还呢，为了这个鼻涕，医生也只需要几套衣服，身高不过两米的，用不到很多空间，除此之外过分的奢侈都是呢虚假的一种摆设而已。追求这些物质真的是人生的意义吗？啊，这方面需要想一想。动物也知道追求饮食、洞穴和这个配偶啊，如果生命的意义只有这一点，那就等同动物。如果把一切的这个精力都用在寻求奢侈的现实生活，由此呢造出种种的罪业，那就比动物还不如呢。那么人生的意义在于能承办自利利他的大义，那做不到这个稍欲自足，那么就不可能把精力聚集起来投入于这个文字修行当中，那么这样唯一就是浪费生命而已。还呢，我们要知道不但自己要这个庇护，也要教育子女啊，教育学生庇护，教育弟子让他们好好庇护，为了他们而庇护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个公案，公案是这样的，袁妙帆先生的这个妻子是一个善女人，有一年冬天他呢给儿子做棉衣，家里本来有四面，他把这个四面呢买掉换成棉絮。那么妙帆先生呢问他，家里本来有四面为什么要换成棉絮？他就是说四面太贵，买了就可以把这些钱送给 辨认，反正用面具也一样可以保暖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廖帆先生听了就很高兴，这样做不愁孩子将来没有父了。然后我们再看翻面的公案，古代的时候呢，有一家主人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在孩子满月的时候呢，庆客大摆酒席，排场非常大，上了很多很多的神明。那么以前算命先生给这个孩子算命，说他一生的命运呢如何如何的好，可是他活到这个两岁半啊就死了。那么夫人呢很埋怨算命先生，本来认为他很准的，为什么没有算对？那么后来遇到一位有道的高僧，高僧就说蛰伏太甚，伏经而死。因为这个孩子生了以后就杀了很多的寿命，造了很多的罪业，本来孩子可以长寿的，但是呢造的也太严重了，所以就是伏经而死亡，还是这样讲的。那么再看现在的青少年，从小就知道享乐，拿走父母的钱乱花，衣服啊鞋子啊或者呢就是用具啊等等都要穿名牌用名牌，每个月几百块钱或者说几千块钱的零花钱，像流水一样用的，开生日晚会也要将派头的。家长也认为现在时代变一点，宁可自己苦一点，也不能让孩子没面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家长自己也不懂得因果怎么教导好子女，他也不知道孩子从小就养成骄奢的习惯，那么有骄奢必然多欲的啊，他的贪心就很多很坚固的，一切好的品德都不会增长，增长了之后呢不是成为贪官就是成为废类，还有就是成为寄生虫百无一用的啊，是这样的。从追踪的结局来看，这不是爱护子女，而是呢就是毁掉子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就是从小教育他惜福培福，这个才是好，否则的话编成一个花花公子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都是来学习大乘佛法的佛弟子，应当念念关怀天下的苦难众生，要想到自己这样相互的这个同时，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连饭都吃不到的，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这个福报生下来一部分供养给父母有亲？这方面呢应该做一个大乘修行呢不得不思维的，不但需要思维，而且必须要去按照这样修行才属于大乘修行人。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公案，公案是这样的，松草的范仲淹，他在读书的时候呢心里就念念向左，纠集他人，后来他做了宰相，把自己的这个俸禄呢全部拉出来购置一天，三养一个家族几百户贫寒之家，是这样的。他的这个几个儿子请求他买一所院宅，他说京城里的大官园里很多，主人也不能经常去游园，谁还会不准我去他们的园里游玩呢？何必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是这样讲。那么范仲淹晚年把自己的住宅改为甜品室，用来精虫散豹，他的几位公子供养一件好衣服外出的时候呢轮流穿着的。那么范仲淹出江入乡几十年，所得的这个俸禄呢全部用来布施周济别人，所以死的这个时候呢连丧葬费都不够的。那么他的四个儿子都做到公卿的这个官位，各个人继承父志，舍财救济他人的，所以说就是范家的这个曾孙辈的也极为发达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某年旧历11月天气正冷的这个时候，苏州城里又一位大僧士带着供养到印光大师的官房安置养活路，那么印光大师呢坚决的不肯接受，而且呢大师说人生不可享受过分，要是自己没有得空去享用，那就是折福。这位大僧士呢非常诚恳，再三的请求必须供养，弟子也从旁边来劝请。那么银光大师就说安在外间的客厅里面吧，那里时常来人，让大家一起暖和，外间的空气暖，这间里的空气也会变暖的，是这样做的这个回答。那么我们应当学习过去的住持大德， 啊，不仅仅这个惜福，而且呢能把自己的福报供养众生。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清苦一点，生下来的钱呢可以让别人享用的，那么以这样的善良的心，将来才能去利益天边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总要心里记得，天下有那么多苦难的众生，总要把福报回向给他们，来帮助他们。比如这个大成就者吉天菩萨在如心论上面这样说：为利有情苦，不吝金之色，生己助收勇，善事一切善。又说到：入空寂四大，原我恒成为无量众有情，自生大根本。意思呢就是说，祈愿我们像地水火风空无大众一样，恒是成为为此无量有情生存的大根本，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必须要就是了知，现在人们的心相续当中呢，缺少的就是三世因果的正见。对因果没有正见的话呢，想离苦得乐，或者想得到真正远离善恶去依己轮回的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获得解脱成就的功德，这个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想到，真正有福报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不可能浪费福报，不可能这个过分的享受五颜六色的东西啊，或者呢为了搞名为利养做一些非法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的这个内心深处对因果有很深的一个认识，对因果呢一丝一毫都不想错乱，所以呢自己不会害自己的，自己呢想到长远自己要安乐，长远自己要远离痛苦，长远呢想利益一切的众生。这个呢做一个相信因果的，做一个修行人呢，决定居住这样的一种信念。所以说在这样信念的状态当中呢，观待自己，观待他人，观待一切万事万物，他就知道不可能没有福报随意可以享受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尽量积累福报，尽量消业障，尽量自己的福报呢贡献给天下的一切众生，让人们呢真正得到三宝的加持。而且呢就是你的福报回向给众生的话呢，根本上你要知道就是佛法需要兴盛，没有佛法兴盛的话呢，绝对众生得不到真正离苦得乐的，没有佛法的智慧，没有佛法的修行的功德，人们得不到真正解脱的成就。所以说就是你说说说信的一切一切的善根，你的福报呢贡献给一切众生，而且呢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离苦得乐，你根本的这个目的就把一切一切的福报呢回向给十方大德长久住持，一切一切的佛法兴盛，才来让人们得到真正的安乐啊！不然的话，在五颜六色上面做一些，比如你就是平常能帮助十二十个人东西啊，或者就是说在成千上万人面前你做一些布施啊，或者呢就是在一个省一个国家你啊做一些财产的这个布施，那一般算还是比较不错的。你有福报能全心全意帮助别人，这是非常好的一事情。但是做一个学佛法的、弘扬佛法的大德的身份，或者说作为一个真正修行人的身份来讲，做这一点是不足够的。那这个呢，一般的世间的老板就是做得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一般也不算特别这个殊胜的功德，因为他就是只有一点点自财帮助别人的。但是真正的住持大德，他们的发心，他们的这个背心，他们的原理，他们的智慧关照整个天下的众生，而且呢让他们彻底摆脱生死，直接趋向解脱，获得出世间生者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就知道，真正有智慧，真正有福报的人，让人们的心里得到因果的正见，让他们得到戒定慧修行的功德，这就是伟大的修行人。这真正有智慧的人特别随喜赞叹的一个对境。而且呢，真正的佛教的大英雄人就是做这件事情啊，是这样的。其他呢就是不算佛教伟大修行人的一种功德啊，这些呢我们要分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有福报让佛法兴盛，让人们梳理戒定慧的功德，远离贪嗔痴啊，这样的话呢，这才是真正给人们贡献殊胜的福报。这样的高僧大德呢应该长久住持，我们祈愿高僧大德长久住持唯一的目的就在这里，不是为他们自利，而是呢为了全球上面，或者说为了天下六道众生 得到离苦得乐，让他们老人家长久住世，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很多大德劝众生所做的善根贡献给高僧大德，让他们长久住世，让他们回向，让他们价值，有这样的殊胜的利益。不然的话，有福报，有些人就是浪费福报，或者说过分的享受，那这样的话就成了小自己的福报。所以现在很多人确确实实就是惜福积累的这个福报给众生，带给人民得到真正安乐，这方面下功夫的呢很少。虽然这个娑婆世界地球上就是自己站的位置是很小的，站到一个山一个村啊，或者是一个县城，或者是一个省，最大也就是这么大，但是这么不算什么佛菩萨高僧大德的不可思议的一种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所以就是福报不用在这个心相上，佛报用在无心相上面，也就是说福报呢贡献给人们，人们的心里树立一种戒定慧的功德，这上面就是高僧大德们一下做一个啊，初学者修行人一上一视同仁平等的做回向，那这样的话呢世界和平啊，或者说六道众生都直接间接得到安乐，这个是决定的因果的一种这个规律，也是不可思议缘起法的一种这个规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后呢，应当在这方面呢爱惜这个福报，积累这个福报，应该在这方面呢多这个下功夫是这样。这一上我们就讲了一点这方面的问题，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原文，继续开始讲这个四性。那么四性呢可以按阶段分成初相和细相两种。初相是死亡初分的一种形式，细相呢就是死亡最后的细分的形式。那么我们首先讲初相，论上面说到第二四性分散，也就是说初相呢又可以分成三心四、不三心四、无极心相三种情况。那么首先按无端来讲三心四，那么第一段呢是以三心四论，上面就说到三心四者唯有自疑或他另疑，乃至触相先行以来心等散发先行于性。那么意思呢，所谓这个三心四，就是一个人在临终的这个时候呢，自己一念先前所系的这个三法，或者呢通过他人的帮助让自己这个意念，那么有这个因缘在出相先性的阶段，心心等散发回在心里现系，这叫做三心四。那么这里说到心等散发，这个等字当中呢还包括恭敬心啊、皈依心啊、菩提心啊、智慧等等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段，以三恶二思不平等传息之四性，讲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说到忧心善不善，菩提伽罗将民众时何之意念或他灵仪悉合法堕所传息必边立强，由此令心于彼六祖欲解忘事。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行善或者不善的人，在民众的这个时候呢，或者自然意念先前所传习的善或者不善，或者以他人的因缘让他这个意念生前对哪些法传习的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对这种的法的意念的力量呢就是强大，会让心缘这个法六住，而其他的一切人士都会往事。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医生对于三法传习强，在临终的时候呢三念就会强，心呢原作三法六住的恶念都会忘事的。那么翻过来看，医生在不善法方面传习的强，在临终的恶念力量很强，那么信呢原作这个恶法会转，当时三年也就会彻底忘事，它是这样的。那么瑜伽师地论唐义上是这样讲的，比喻二十欲夺成习利最强者，其心片己于细皆忘。意思呢就是对于这个多说传习力量最强的那个法，心里单单一念这个，其他呢都会忘事，是这样讲的。这就是第二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三段，第三段是以二识平等传习之四性。那么论上说到，若以二识平等传习，先以合法边不推舍不欺欲性。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对这个三法对恶法平等的传习，那就随着最初自己或者依他愿一念起乃中法，心就会圆这个法上面不推事，不再生起其他的信念，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段，必是三种自相，
论上的说道，右左善者，入从暗处，趋向光明，临明众时，犹如梦中，兼有众中，可以自舍，非不可爱，安享二世。意思呢，就是平生心善的这个善人，就像从黑暗的地方趋向光明一样，在临终的时候呢，就像在梦境当中一样，会看到有种种寓意美好的景象，没有不可爱的乱象。那么以见到好的境界呢，他的心里呢很安详的去世，是这样的。不单在本论上这样讲，包括佛在华严经上面也说，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会见到这个中阴相，平日造恶的人会看见自己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等三恶道受苦，有时候呢看见阎罗王和贵族拉住道章要抓他，有时呢会听到三恶道受苦的这个声音。但是呢平时心善而将要升天的这个人呢，临终会看见天上庄严的宫殿，还有呢就是仙女在游戏和快乐的样子，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净土三昧经上面也说到，如果一个人平时心善，临终将要升天时，他会看到天人拉着天衣和乐器来接引他，这样讲的，这就是必须三种指向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五段，第五段就是遭妙业者四苦亲畏，讲这个内容。所以论上面说到，临时气神五种苦熟，遭妙业者皆知戒苦以及亲畏。那么做三业者在临终身体没有很重的苦受，生前遭善的人皆知戒苦，非常轻微的。那么这里讲到这个皆知戒苦，这个呢又翻为这个端某某苦，那么这个某某就是梵语，意思呢就是自戒或者就是四穴。那么在游青森林呢有很多很多特异的自戒，那么这些特殊的这个部位如果被这个触到，就会引发剧烈的痛苦，导致发狂或者呢导致死亡。那么我们要知道人快死的这个时候呢，睡大、凤大、火大这三个，其中有一大战胜触及到这个默默，就会让命根断绝，这叫做断默默。那么所以这个断呢，不是指切断默默，而是呢触到默默让命根断绝，是这样的。这样问题呢在居生人自识上面说到，余生中有以自劫出边自死，是为默默，若随火风随以正身，如力道人出鼻默默，因此变成增上苦受，从此不究随之民众。还呢在居士光记上面说到，默默是肾中自虚，其两既消，出贬自私，这样讲得很具体。这一场我们就讲了第一个三心事，今天就讲到这里。